今天哈是我们这个基础佛法，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哈。那假如同学还可以哈，还可以写报告，还想写，或者是还蛮享受写的话，可以继续写啊。还是一样，报告题目还是自己随便比较觉得受用的，或者你记得的，或者你笔记上面有抄的哈。那个法句和它的法义啊，把它写一两百个字就可以了，要写多当然也是可以了。好，那假如你觉得写报告还是对你压力太大，或者是真的太会让你太紧张的话，哈，那也没有关系，没有写也没有关系啊。今天晚上不是今天晚，就是下午不是有一个那个讨论的课吗？哈，假如有问题的话，把那个问题写在小条纸上。我们假如问题很多的话，我们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写报告嘛，写作业嘛，哦。可是假如是那个时间以外的话，我又觉得你们没有什么时间了，你们很紧，你们的时间非常紧呐。假如说有很多问题要问的话，比较保险的方式就是，哎，中午的时间好像还算是蛮充裕的，可能要稍微利用一下中午的时间，哦，假如你们愿意的话啦，哦。那假如实在是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的话，中午还是应该先补眠呢，先补眠哦。那报告没有写也没有关系，嗯，今天是最后一天呢，基础佛法的最后一天。好，这样子都已经那个抄好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这个是第七节课喽。第七节课，请翻到讲义的第十页，讲义的第十页。那假如是课本的话，课本的话就是，276页到第六节，三法印与一实相印。法印哈，其实我们从上第一堂课开始就一直在提到法印，对不对？好，法印非常重要了哦。你看277页第二行，277页第二行，哦，你最好是用红笔蓝笔，哦，比较那个注意到的，会注意到的荧光笔什么笔把它画起来。若没有三法印，就不是佛法，是魔所说。这对我们还没有开法眼，没有择法觉知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哦。佛说末法时期要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哦，我们自己没有择法觉知怎么办呢？用法印去印，哦，所以要记着这一句话。佛说的假如和三法印不符合，或者是四法印一时相印，都可以，都同样的，哦。假如法印印不过去的话，那就非佛所说，是魔所说，哦，记着，哦。好，那你再看旁边一二三四五，再看旁边，再顺着下去，第五行有一个得着这个法印的人，下面一点，得着这个法印的人，既能于一切法通达无碍，有没有？得着法印，你就可以于一切法通达无碍，对吧？这就是两个理由。好，我刚才说的，佛说的，假如用这个法印印不过去，就非佛所说，是魔所说。还有，得法印就。这都是佛说的，假如得着法印的话，就能够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做的结论就是这一节课第这个法印这一节课哈，就是第十黑板上的第十，我就做这个结论哦。法印是佛法最简单的、最简短的，不是它不简单，它其实不简单，简短，它最简短的，是最简短的总结，没有几个字嘛，哦，那也是全部佛法的精华，法印。我们假如真的完全了解法印的话，其实刚才我们那么多节课所讲的哦，以前到现在那么多节课讲的，你就应该是都了解的。那你假如真的能够通达哈，通达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通达的意思是要实证才叫做通达，不是说，哦，我懂了，我好像听得懂，这个不叫通达。通达的意思是要开法眼，是要见地，见地就是见圣地了， 要见缘起，要实证才能够叫做通达。那假如是的话，哈，就是真的，你才真的知道佛法真的是不共一切世间法，也不共外道，它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很大的不同。一定佛法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不同的地方嘛，是不是？否则你为什么非要信佛法不可呢？你也可以信别的啊。就像我不是昨天有跟你们说，我大一的时候不是在校园团契在那边混了一年吗？有没有？一定了，佛法一定是有它每一个宗教都一定有它不共的地方，是唯独它有的最独特的，也是它最精华，它最中心的那个法义，你一定要知道。那像佛法的话，哈，我们说三法印或者四法印哦，底下看，或者是一十相印哦。好，我们先从讲义第十页，讲义在第十页，我们先从讲义开始看，等一下再看课本上重要的地方。好，合乎三法印或者是四法印哦，那或者是一十相印的哦，合乎法印的，合乎法印的道理是佛法。与法印不符的道理呢，就不是佛法，它可能是世间法的真理，或者是别的宗教哈，外道的哈。我们在讲外道，不是在瞧不起人家或者是骂人家了，我们只是跟我们自己所谓我们自己叫内道做一个相对的表达而已啦哦。和别的宗教信仰或者和外道最不共的哈，就是这个哦。好，印呢？印是楷定义，好，是真实故，一切论者不能改移，不能破坏，用此真实义理楷定一切法，故名法印。好，这是法印的意思，就是真理实相，是真实义啊。得着法印的人，能与一切法通达无碍；反之，若不服法印，就非佛说，是魔所说。好，在下面来看内容啊，三法印。怎么讲一时相应怎么讲，来看一下内容哦。第一法印哈，第一个诸行无常，不要忘了哈，我们在学苦地的时候学过哦，无常，你不要把无常当作一个名相一天到晚讲无常无常无常，好像口头禅一样哦。无常其实是无，是动词，无是减别掉减非哈，没有这个常性，常依主宰性了。所以其实你真的懂的话，无常就是无我了，没有，无是减责，是非掉，是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是你的误会，不是实相，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哪样呢？常，就表示常依主宰，不是有一个他不需要他是什么什么，比如说他们讲上帝创造啊哈，或者是什么别的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创造的啦哈，或者是怎么偶然就发生啦哈，或者是它是固定不变的啦，是真实有的啦，它是有体性的啦哦，它是自己一个单独就会成就的啦，这些道理全部都不对，是没有这个常性的，这样懂吗？是没有的啊，没有这个坚固的这个真实不变的，没有这种性质，它没有它。无就是减责掉，它不是这样，这样懂吗？你不要把无常当作一个口头禅哦。好，请看，一切有为法，当体就是因缘合而有的生灭法。刚才一直在强调，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还记得吗？合，一切法的本质合。所以《金刚经》说：“好，若世界实有者，那只是一个一合相啊。”一合相它也是什么，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你不要真的以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一合相哦，它只是我们假名安立了，说哦因缘所生法了，那怎么办呢？因缘所生法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它是一合相哦。然后我们现在又把它安立了很多很多，按照它的因缘我们给它很多很多的一个名称，对不对？叫它什么什么什么这样。那其实一切法它其实只是一合相哦，一合相则是不可说，就是你其实是说不到它的啦，它只是因缘所生的，不是你这个名言去表达的啦哦。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我们呢，凡夫之人是贪着其事，这是《金刚经》的经文啊。好， 要讲一切法，好，是指有为法哦。当体，其实它当体就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生灭法。所以，假如说我们从生灭四谛看到哦，看到这个无生四谛的话，讲的就是这个，它当体，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哦。一切有为法，当体就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生灭法哦。无论色法或者是心法，都是刹那牵流相续的显现。总说就是诸行无常，哦，众生不了，众生不了解，就是就无知啊，不知道，不明白，不了解，无明。而从主观上随自忘情，种种嫉妒，这是第六意识最强大的功能。随自忘情，种种嫉妒啊，哦，那你第六意识是这个能嫉妒的，是这个，我们叫它啊，第六意识是这个能嫉妒的，能广遍嫉，所遍所广遍所它广遍嫉以后所遍嫉的，就是我们自己所认为，我们自己其实是由我们自己啊，第六意识心啊，这个见分取相分以后所生出来的，好，这一切的形象，从主观上随自忘情，种种嫉妒啊。如来为使众生从愚迷颠倒的迷惘中解脱出来，以无常印定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又叫做诸行啊，以无常印定一切有为法，好，一切有为法又叫做诸行，所以这个法印就叫做诸行无常啊，令众生了知实相，对于无常的三界业果。你看三界它只是业果，它只是业果啊，就是这样子，无明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这样子下来啊，爱取有，这样子下来，它只是一个业果，业果成熟了显现啊，就是我们认为有啊，有而且是三有，我们认为有的这个三界了啊，所以三界不是实有，它只是业果的显现哦。那为什么会有业果呢？因为你有因为什么？有造作嘛？有造作就是有业嘛，有行业嘛，行业嘛，这个业力啊，这个很强大的这个功用啊，哦，这个功用、这个功能、这个作用力哈，哦，我们把它称为习气，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啊，哦。遇到众缘再起现行，这样子辗转相熏，好，哦，辗转，这样子的积聚就成了啊，这个有情世间、无情世间啊。哦，好，那佛呢告诉我们这个实相，用这个无常印来印定一切的有为法，令众生了知实相，对于无常的三界业果不生，就要让我们哈，哦，了知实相以后，就自然会对于无常的三界业果不生贪着，而发起出离心。这里有一个陷阱哦，不要以为出离心就是哦我不要他了，这叫做出离心吗？不对，出离心的意思是说，你知道实相了，你知道真实意了，原来真实意是什么，这一切你让你这样子贪着不舍受苦受乐的，其实它只是业果的显现。为什么会有业果的显现呢？是因为业力成熟了。为什么会有业力呢？是因为你自己有三业造作。为什么会有三界造作呢？是因为你无明，这样懂不懂？所以一直从这个我们现前的这个果去推原因嘛，去推原因嘛，你不要马上就在果上面呢，啊，又升起颠倒又在妄作，这样知道吗？你在果那个地方哈，哦，慢一点，不要那么容易就升起就生气了或者是高兴了，不要在果那个地方慢一点，让你自己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了，让你自己的想，可是这个想是圣言量的想了，好不好？如理的作意了，发生作用。让你自己呢，好，开始转一，就是用想，当然想还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依着自己的习气来分别，是啊，依着我们已经学习到的圣言量哦，依着圣言量、自教量这个从他文音来的，依着这个，用这个，他还是想没有错，构化还是讲想，但是我们构化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可以吗？可以了解吗？那个道理真的完全一样，作用完全一样，只是看你走哪条路，所以一切真的是自作自受。好，那你假如是认为还说得过去，蛮有道理的话，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一触到境界马上就会升起 一触到境界，我们马上就会升起来那个爱非爱，在经论里头叫做爱非爱了，就是合我的意不合我的意，马上人家讲一句话不合你的意，就是不顺耳了，不是你要听的，你就生气了，八风吹得你飘飘摇摇，有没有？首先就是要这个，要对治这个，你马上一遇到境界你就升起爱非爱，哦，眼睛看这个不喜欢，搞得乱七八糟，或者是为什么不那样要这样，对不对？耳朵也是，你要有很多种平常就很熟悉，我应该这样想不应该那样想，你知道吗？否则你对到境界你一定是习气起来嘛，怎么可能是正见起来呢？你根本没有正见嘛，你正见怎么起来？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呢、啊，你一定要先建立正见，正见怎么建立呢？啊，正见不是你自己会生出来的，正见我们现在讲的正见啊，是由他闻因，那个他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是借圣教量，借这个自教，这圣言哦，借这个圣言，虽然我们还不是真的能够证道，不是我们的境界没有错，但是我们假如福气的话，觉得佛是比较高明比较有道理的话，佛是一点都不小气的，他很愿意分享，他非常愿意分享他的智慧，他非常愿意，他真的非常乐意让你去借用他的智慧哦，那你就可以，你虽然还没有佛眼还差得远呢，可是你可以借用一下他的眼光，等到哪一天你真的是他的看法哈、哦，你牢牢地记在心上，熟悉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的把他的东西你自己哈、哦、熟悉，你放在你的心上，熟悉到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也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升起和他一样的看法，你这个时候不是用你自己这个肉眼呢、啊、哈、哦、看出去，你是用他的眼，借他的眼睛看出去，你的眼光变了，懂这个意思吗？你要把你学来的道理哈、哦、真的是要注心熟悉到这种程度，要怎么样才会熟悉到这种程度？佛来也帮不了你的忙了，谁都没有办法帮忙，因为你要这样熟悉到这种，其实开悟就是熟悉了，就是这么就是那个道理，这么熟悉了，从性悟解悟嘛，你自己这么熟悉这种道理，每一个事情就是你自己的遇事逢缘哈，一切人事物上面这个道理它会显现，你让这个道理显现以后，你在事项上面能够去证，慢慢就会开悟了，懂吗？其实都是从熟悉来的，这个叫串习力，熟悉从熟悉来的，要熟悉哈，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件事情，用功嘛，你只有下功夫嘛。我一遍不熟悉，我就两遍，两遍不熟悉就十遍，十遍不熟悉百遍，百遍不熟悉千遍，千遍不熟悉两千遍三千遍嘛。这绝对真的是这样，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我似乎啦讲得很顺，对不对？这些道理怎么记得这么熟啊？就是这样啊，十遍百遍千遍啊，我思维的时候都是十遍百遍千遍，十遍百遍千遍哈、哦，你用看的或者你用嘴巴念呢，那很花时间很慢，对不对？可是你假如用思维的很快，一个念头起就一遍，一个念头起就一遍，你自己去试，所以非常快，非常快。我说我这些东西都思维过十遍、百遍、千遍，你不要以为不可思议，不是，念头很快，念头非常快。你都不熟的时候，你这样子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用念的，那当然很慢。你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这好快，一个念头就道理就一遍，一个念头就道理就一遍。这个叫做功夫，熟能生巧，功夫是死功夫啊，真的是死功夫，就是所谓的用功了、哦、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不能给你一个更善巧的法门，因为没有，你只能够下死功夫、啊哦、所以真的修行真的是功夫、啊哦、不是听听就算了，不是，真的不是，假如能够这么熟的话、哦、这个是串习力了，串习力，你有串习力，你就会有这个作意，你这个作意心所随时都在正法助心，你知道吗？也偶尔会思念呢、啊，会的，会的，可是很快就会有警觉心起来， 就会有了啊、哦。这样子用想去调柔你那个，只要一触到境界，马上就无明相应了，去改变那种情况，用想去调柔受。我们每次一触到境界，马上就领纳，受的定义就是领纳嘛，我们就去领纳那个境界，然后自己的意识心啊，好、哦、去分别好啊、坏啊、美啊、丑啊，一堆分别哦，有自己的看法，然后自己去下判断，自己有自己觉得自己很高明啊，都是人家不对，都是你对啊，就都出来了，去分别，而且去判断了，啊，去有了自己的结论了，就都是自己的我见我执。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学佛干什么？有的人连学佛都还在这边谴责哦，哦，佛讲的这是对的，佛讲的这是不对的，你比佛高明啊，是你去判断佛讲的对不对，你不觉得很？你不觉得佛也真的很无奈啊？好，假如你觉得佛讲的话，你觉得啦没有道理，你觉得很奇怪，好像说不过去的话，哦，你要把没有关系，你把它当做一个疑情养在你的心头。可是你一定要信，他讲的是对的，而是你不明白，你不要就你想不明白，你就认为那是不对的，没有道理的，那你真的是。狂傲到无以复加，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好，很多很多佛讲的道理，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是不明白的。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智慧嘛？你想，肉眼跟佛眼之间差多少啊？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天差地别。我们肉眼就是颠倒，就是把这一切色法当作是真实的，然后因为当作是真实，对色不如实知，马上就会怎么样？就会刚刚我们讲过的，是不是？我们对色不如实知，我们对于我们的受一定不了。我跟你讲，一定是六根门头，一定是昏天黑地的。这个就是我们与受就不了。我们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促进我们就会生受，就爱非爱就出来了，然后再用想去构化，对不对？再念念牵流，那就生死流转嘛，是不是？刚才讲过的，你的受运、想运、行运、事运，就是这样子啊，每天都在搞这个事情哈，还好，不要孩子啦。我们假如是这样子，那就是走一条路，生死流转，就是贪等熏习嘛。假如我们愿意哦，虽然我们是肉眼还没有佛眼哦，可是我们假如说愿意啦，因为有这些佛的教言在嘛，我们就借用佛的智慧来看事情，慢慢怎么样，慢慢会开法眼，哈，开法眼。法眼是什么？法眼是德根本质。得根本智，见一切法没有分别，没有我们自己的意识心分别了，没有这个名相的分别了哦。好，见到它的本质就是和合性，这个叫做开法眼。开法眼以后啊，你只是知道一切法的共相，一切法的共相是无我，是无自性，是空。你只是知道共相是这样，但是对于每一个因缘所生的法的自相，你还是不了解嘛，对不对？你还是不了解。你不会说开了根本智啊，得到开了法眼以后，你不会讲英文的就变成会讲英文，没这种事。你不会讲英文，你还是不会讲英文，你要去学你才会。那就是你开法眼以后，对于这世间法，然后这厚德智的事情哈，还是照样要去学。那你就要在众生里头学习了，对不对？这样子会开慧眼，然后最后啊，等到你根本智和厚德智都圆满，开根本智就是开了，然后要用厚德智，要以厚德智为一，就是以根本智为一啊，要以这个不分别哈为一啊，要在不分别上面去分别，慧眼是分别的，这样懂吗？你这样到底懂不懂？有没有一点懂啊？不懂就放过他，没有关系啊、哦。这样子哈，你得到法眼，得到慧眼，最后悲智的圆满就是佛眼了，就是佛的境界嘛。那我们现在是差得很远，对不对？可是没有关系呀、啊，没有关系呀、啊，佛的圣教都在呀、啊，我们可以学嘛，可以学嘛，只要你愿意多放下一点你自己的我见就好了，这样子哦。好，这是我们了解第一个，就是佛告诉我们，啊、哦，就是这样，这个叫做出离心，你知道吗？出是出什么？是出这个五蕴。刚才不是讲五蕴吗？五蕴是怎么来的？你对色不如实知，这是最通常，这是我们的开始，就是这样子。你无明，你不如实知，不如实知，你就会促进就会生受， 然后用想去构化，然后念念牵牛就生死流转，这样子在五蕴里头，在我们这个五蕴身心五蕴法上面，在这个上面啊，怎么样贪染，是不是这样？我们叫做情，你情就世情就生，世间的情就生出来，染着这个世情，染着这个世间。假如你不染着这个世间，你不生出这个情染，哈，这个叫做出，这样懂吗？不是你离开这个世间呢、啊，离开这个世间死，你一定会死嘛？你死了就离开这个世间嘛？不对，死了没有离开这个世间，你一定回来轮回，只是你不见得会轮回回来做人呢、啊。也许去畜生道，也许去鬼道，也许去什么地狱道，可是包拯你保险你啦，保证你啦，是一定还会轮回的了。那出离只是出离，刚才讲的那个五蕴的溃闹叫做出离，可以懂吗？好，这是第一点，诸行无常哦。对于这个无常的这个业果，不生贪着而发起出离心哦。好，出的意思其实就是超越了啦。虽然你在世间，你是即世间，但是你超越它，你不在上面染着，这个叫做出哦，就超越，不系缚在这个世间了哈、哦。这不是在这个世间哈、哦，这个五蕴溃闹叫做世间了，不是在这个上面哈、哦、执着不舍。这个叫出离。好，第二个，诸法无我哈，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有相而无实，真的是重复，真的是有够多遍。可是为什么要重复这么多遍？就是因为我们遇到境界，这些全部忘记，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啊、哦！一切法的显现其实都是因缘和合。所以一再讲哈，比较容易记，就是你见到法，你就只要记得了和合两个字。一切法的本质，法的本质是和合哈，就是佛说的一合相啊，和合有相，所以叫一合相，有相，但是无实，不是真实有的，是有因有缘才有的，所以此有故彼有嘛。因缘有的时候，因缘聚集起来，因缘和合的时候，就什么都有。哦，没有因缘那当然就没有，因缘改变那当然就改变啊、哦，这样子哦，是有相，有因缘的相，哈、哦，每一个法都表现他自己因缘的相哦。那有因缘的和合，为什么呢？哈，因为你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想喝水，我口渴，我想喝水，现在是有一个杯子，所以我用杯子装水。对不对？有什么杯用什么杯，现在是纸杯，我就用纸杯装水。假如我真的很口渴又没有纸杯的话，你猜我怎么办？我用手去捧着我也会喝水呀，我的手就变成杯子啦，我那个时候手的作用就是杯子啊，是不是？我可以叫它手杯呀、啊、对不对？这个我叫它纸杯，这个我叫它手杯。他现在的这个东西哈，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的作用，假如是我们现在用来哈喝水的这个杯子的作用的时候，它就是杯子啊，所以我叫它手杯，可以吗？可以啊，跟纸杯是一样的作用啊，这样懂吗？对不对？那你现在会看到的像就是什么？就是我把手这样子啊，这样子捧起来，好像一个容器的样子，对不对？然后呢，喝水，所以这个像是因缘所生的。为什么要做这个相？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所生法呢？哈，我有一个心嘛，我这个心是要干嘛？要喝水嘛？我要让这个作用发生的时候，我就去造作这个因缘，它就生法。这样可以懂吗？我真的是想尽办法让你们怎么样可以体会一些怎么样子去见缘起，而不要见自己，见我所，见我相，见我见，见我慢，见我爱，还有见我痴。好，见缘起。假如不是时间这么紧迫，我真的好多故事想要跟你们讲。你知道有一次哈，在那个我们基金会旁边不是有那个，市长的那个公寓改成的那个，现在叫做什么？可以喝咖啡的那个一个地方有没有？叫做官邸咖啡哈，不是那个地方，它不是有个小小的艺文展览厅？他通常都是他很频繁的有展览，不要钱，免费可以看的哦，展览常常有。有一次我跟老师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去那边看展，我们常常去啊， 有一次去看的展览，他就是在展览那个用陶土哈烧出来的哦，那个哦非常非常像真的，非常像真的的那个树叶，然后那个有的树叶是啊清脆清脆的啊，充满生命，有都是陶土烧出来的哦，有的呢它烧出来的那个树叶就是枯萎了，就是枯萎了哦，好逼真呢、啊。然后有的那个树叶呢还会什么破损了等等啊、等等各式各样都是陶土烧出来的。我在那个地方啊赞不绝口，哇怎么那么逼真啊，怎么那么那个呢啊、那老师一起看他倒是没有讲什么啊、等到出了那个展览那个厅啊、那个市长官邸，现在不叫市长官邸了，那个官邸哈、门口有非常大的树，那个好几十年了，好漂亮哦，那个树大树在门口哈、像那个双树一样哈，有没有高高的，上面形成一个像伞盖一样，这样非常漂亮，你真的要去看呢啊，非常漂亮。然后那个树非常漂亮哈，然后落地，满地的落叶，地上有非常多那个好落叶，满地都是落叶。那从展览厅出来以后哈，我还在想刚刚看的那个非常非常逼真的那个树叶的时候啊，满地的落叶。老师就说，廖老师就说，就指着这个布达伽罗，就指着这个大头呆就说：“只见我所，不见缘起。只见我自己呀、啊，我的我所就是都在那个，哎那个，不见缘起，满地的缘起。每一件事情，其实你都要见缘起了，你都要见缘起。”他就指着那个树叶，只见我所，不见缘起。这还算好嘞，这只是让我觉得无地可容，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而已。可是旁边没有人呐、旁边没有人，你知道我们这种凡夫啊，很注重面子的，旁边没有人呐、有的时候旁边还很多人呢，有的时候还有旁边很多我们的同学在呀、你们没有被他骂过，我想他应该还不至于会这样骂你们呢。我是一天到晚被他骂的哦，这满头大便。这个就是能够懂我的意思吗？我自己在学哈、然后我自己在尝试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这样子真实的学这些道理，我自己觉得蛮受用啦，所以提供你们参考。那假如你们也可以参考，可以假如也觉得受用的话哈，那就试试看哦。好，第二个诸法无我，无常是下很容易下手的地方啦。那你讲无常的道理懂的话，你其实对于这个无我的道理啊、就了然，就也是蛮了然于心的啦。只是我们就是常常不正而已嘛。哦，可是你讲无常是非常容易下手处，因为只要是有为法，所有的有为法，它时时刻刻都在显现这个无常的法义啊。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时时刻刻都见得到的这个无常的法性是很容易下手的哦，从无常的法性下手，就要进到诸法无我这个法性，好不好？好，一切法包括无为法。刚才诸行无常是指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有为法法性是什么啊？无常。那一切的法哦，一切的法包括无为法哈、包括无为法，它的法性是什么？无我，无我。所以我们一开始学，其实我们第一次进法义的课就是在讲。如什么世尊言，什么一切法无我啊、一切法无我。好，看第二个法印，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有相而无实啊、有因缘聚集就一定有缘生的这个相嘛、但是无实啊、不是真实有的，是因缘生的，不是固定的，是不是不是 不是恒常住的，不是不变的，不是你自己可以预令他如是，预令他不如是，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的，也不是别人可以主宰的，都不是，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性，所以说无我。好，这是一切法存在的实相。那净法呢，是清净因缘的和合，染法是杂染因缘的和合。染净法不论是心法是色法，都没有固实的我体，但是众生不了染着爱恋故，烦恼不能断，生死不能了。如来以清正诸法无我的甚深缘起说此法印。所以这个缘起哈，这个缘起甚深缘起啊，这个诸法无我和缘起是一体两面呐、啊，哦，真的是很深，很难通达。所以佛对五比丘初转法轮的时候，好、哦、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就是用四圣谛的方式。嗯，好，然后请看第三个法印，涅槃寂静。好，你看我们这边是用三法印，假如四法印的话呢，四法印就是多一个诸漏皆苦，诸漏四苦，对不对？啊，一切有为法就是苦，是不是多这个法印啊？为什么呢？假如你不了实相的话了，假如你不了实相的话，对于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这个实相，你假如不明白的话，你想想看，假如你不明白哈，一切有为法没有常性哈，一切法没有这个固实的我体哈，它不是恒常住，它不是不变异，它不是你可以让它怎样就怎样，也不是别人可以让它怎样就怎样，它就是因缘和合，因缘只要一聚集，能够不生吗？不能，必生。因缘假如不和合，你有办法让它生吗？不行，不行，就是不生。所以生就是因缘聚集，没有因缘没有聚集就是不生，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什么你求得到啊？你求得到什么？什么都求不到，只有因缘聚集，因缘聚集就有，因缘没有聚集，因缘不管是不和合也好，或者是因缘消散也好，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没有。有没有看到这一点？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不是要你生出很无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奈。可是假如你不明白这种道，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它还是实相啊，它不会因为你不明白这个，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它就对你不起作用，不是这样啊。真理实相是你懂也好，你不懂也好，那应道也待机，它就是真理实相，一切法就是这个特性，这样懂不懂？所以你常常会有无力感，你常常会莫可奈何，会爱别离，会怨憎会，会求不得，必定会死啊！不管你怎样什么仙丹妙药，假如真的找得到不死的仙丹妙药，那秦始皇现在就应该在啊，对吗？好，你知道，你知道这个真理实相就是这个法印哈，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它都是如此，它都是如此。常常时，恒恒时，若有佛，若无佛，法性安住。法性就是这样，它就是这样，法性它就是这样，法性安立，所以法界就是这样呈现，法界就安住。这样懂吗？这样，他谁也改变不了的了，法性是如此，佛也改变不了了，谁都改变不了，法性就是如此的。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法性，所以我们会生出来要求的心，我们会生出来哈这些了，以为有德的心了。我们不明白，其实德是什么？德只是一个种子成就、现行成就而已。好，那个书上有。德是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里头的第一个，它里头德里头它说是德的现象就是三个，第一个种子成就，第二个自在成就，第三个现行成就。有看过书的人就知道了吧？那自在成就指的是定成就，定修定了，定是一种心力了，心你那个定成就的时候啊，心力很强，会让一切法 因为你的心力去显现。我们没有那个心力的时候，一切法要让因缘成熟，它才会显现，对不对？可是定成就的人真的会，他真的会，他要变一个啊，他要变一个。我说一切法不是心所生吗？心所变吗？那我现在变个苹果好不好？不会，不成，不成，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本事。可是定成就的人可以，那个心力非常强大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很奇怪，这有什么很奇怪？学连世间的智者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爱因斯坦就讲过职能互变，对吧？这个我们世间法就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方面的科学家，他都知道。科学家哈，尤其是现在的物理科学到量子物理的时候哈，还爱因斯坦说职能互变的时候，都还没有到现在这样子的，到现在这样子，已经物理学家已经懂到这样子的地步。到现在物理学家他们已经说，其实没有物质，一切只是能量。一切只是能量，可是他也不知道，物理学家的话他就讲不出来这个能量的究竟是什么，只有佛法才讲出来。能量，我们说能量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好，地水火风假如是色法的话，你很明白这地水火风所照射，可是你也许没有想到这个心法也是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好，坚实暖动的体性，可是那个能量是什么呢？地就是能持性，课本上有，讲义上也有，能持，真的有，我没有骗你们呢。那个能量是什么？是什么？在第五页，地是显现什么样的能量，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作用力，也就是业力啦。能持，能持，为什么能持呢？为什么一切法能持住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嘛，因为你执着嘛，就这么简单嘛，执着嘛，就这么简单呢。看你特别执着什么，你就把那一部分的功能摄住，成为你自己能摄。那最强大的，这里在讲这个能摄的，好，这个能摄的这个功能是什么？佛讲的就是爱嘛，爱，可爱。那业力就要成熟啦，是不是？就到有啦，就生啦，就是指这个啊。所以，就这样，那个物理学家他都知道啊。一切只是能量，根本没有物质。那我们的话哈，学佛，你看物理学家是到最近这几十年才有这么精辟的理论出来，而且物理学家敢讲这种话，是因为现在的科学哈才能够做实验证实。这样子做什么实验证实呢？一个是力波二象论，就是讲粒子跟波那种互这两个是互相能够转变的。当它是一种功能能量形态的时候，我们叫它粒子，我们叫它波。当它是能量，就是一种你看不见的能量，比如说磁场，好，你看不见的时候，它是波。比如说我们耳朵能听到东西是声波，对不对？是声波，对不对？眼睛也是啊，眼睛能看到东西也是呀，是要在一个光波的范围之内。假如不在这个光波的范围之内的话，假如它的那个光的波长是超过或者是不够的话，你都看不到。所以可见色是在一个范围里头，是在一个范围里头。所以我们的这个眼界是很小的，你知道哈？都是能量。当这个能量哈，你转成你看得见的形态的时候，它就叫做什么？叫做粒子。那粒子跟波，粒跟波，这粒波它是互相转变的。哎，拜托这个不要写，这不是佛法，这是物理学。这是物理学，好，佛法比这个精确精准的很多了，好，好，物理学都已经可以证实这个了，这是做实验已经可以证实的东西了，所以他们才会说其实没有物质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你知道在物理学里头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测不准原理，有人听过吗？测不准原理，你假如要知道。那个时间你就没有办法知道空间，这都是可以证明的。你要知道它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空间的话，你就不知道它跑到哪里去，你就抓不住那个时间，这个叫做测不准原理了哦。现在因为已经是科学可以证实的，在物理学里头现在最进步的可以证实的，再加上现在的那种，以前的话最多只看到原子，对不对？ 原子对不对？然后可以看到，这我们以前学物理就知道嘛，原子里头还有什么什么中子啊、质子啊、电子啊，什么什么的，哇，现在越来越细啊，就越来越细，已经看到夸克。可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佛法，这个不是佛法。你不要认为这是佛法哦，哦，夸克是物质的最小单位，其实夸克已经看不见了啦。已经看不见，它是一种波动了，波了，你就把这个当作是我们在佛法里头讲的极微，那你就错，错得很厉害，错得很厉害哟、哦。因为很多人在这边有误会啊、哦，他就过不了设法这一关啊、哦。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学，我们不学，我只是要提醒你们呢、啊，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哈，一切其实只是能量，以我们佛法来讲，讲得更准确啊，这个能持能摄能熟能长哦，这个能持就是这个执着嘛，你所有的共业哈、哦，这哎真的不能讲哎，好、哦，这个你自己就是这一部分，你自己执着的最厉害的，你摄为身心，最强大的功用让你摄为身心的是什么？啊，就是佛说的爱，可爱，好、哦，就是贪爱执取啊，这些，然后能熟，你会变化吗？你的六根、你的名色是不是都在变化？啊，就是下面的能熟能长嘛，这样知道吗？这个能熟哈、啊，就是这成熟啊，你知道无明跟爱取啊，就是这个让你这个成熟的这个动力，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在补充，你一直源源不断的在补充这个无明跟爱取的这个。这个能量，这个力量，很大的力量，让你成熟转变。为什么不把它改一改呢？你不要用这个做你成熟改变的力量呢？改成是圣言量，不是好很多吗？改成是正闻熏习，然后怎么样？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也是一样成能熟能长啊。可是我走另外一条路，让它能熟能长，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是不是这个？这个。佛法讲这个，好，这是讲我们不明白，我们不了哈，所以我们才会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已经都跟我们讲了，但是我们不明白，所以才会有那个法印啊，那个法印，诸漏是苦，这样知道吗？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法性，我们在法性上面其实已经是跟法性相违，跟它我们跟法性是相违的，跟它反抗。觉得你怎么可能跟法性，你怎么可能去抵抗它，去违逆它，去跟它相抗呢？它是真理实相哎，哦，你怎么去反抗？到最后你就只有觉得受逼迫、生苦而已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的受苦是这个样子，是如此这般呐、啊、哦。好，那你假如不这样子的话。不这样子的话，你在法性上面有一分的了解，有一分的体会，有一分的证入，你就有一分的涅槃极境。好，请看一下涅槃极境啊、哦。所谓的众生是心法和色法的组合，组合的本身在闪电般的不停变化中，我们说的无常啊、哦，刹那的无常。而心法与色法亦各是因缘的和合，有无我，所谓的有我，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众生不了，内迷于我，外迷于境，因而起惑造业，业果相续而流转不停了。从因来说，只要无明和贪欲这两种强大的力量不停，生命之流就横转。你看看，因为你一直在补充能量嘛，什么能量？无明和贪欲嘛，你一直在补充这两个能量嘛，这两个能量是一个很强大的发动机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动机，让你造业，起惑造业，那你当然就是受苦嘛，生死流转不停嘛。哦，反之，翻过来。从果上看，当这两种根本因缘被去除，生死苦恼动乱就获得解脱，而得到极静无扰的境界了。所以所谓的这个涅槃极静哈，不是，它是一种境界，它是一种境界。 可是这个境界呢，这个境界是你对于这个无常跟无我这个法性哈，你对于这个法性啊，假如能够通达，通达的意思是要现证了，你这个对于这个法性能够通达的时候哈，也就是不迷，好，真的不迷哦，真的不迷哦，是要亲证哦，哈，不迷的时候，你就外不取相，我们讲很多次内不动心，不迷不动。不迷，要从不迷，一定是不迷，你才会能够做到这个外不取相，你就内不动心。所以，假如是这种时候，你任何时候不迷，任何时候假如你不迷哈，不是只有坐在这边打坐的时候，思维这个法义的时候，你认为自己蛮外不取相、内不动心的，是因为没有境界给你触对，一触对境界，你又马上外取于相、内动于心了，懂我的意思吗？这边讲的。外不取相，内不动心，是在行住坐卧，在你自己的活动上面，逢缘呢、哦？逢缘这个遇境的时候，你假如都能够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你就一定必须是，前提是你真的是要通达无我，就是见到法性了，你才会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你因为不迷，不迷就是和无明不相应了嘛，懂不懂？对不对？你逻辑上就可以推到这里，虽然你还不见得是很那个，可是从逻辑上你就知道，我现在在讲的就是啊，已经不是无明相应处了嘛，处就是六根门头啦，根对境嘛，六根门头嘛，哈、哦。假如你能够这样子哈，要亲证法性啦哈、哦，你就是在六根门头上面不迷，不迷不是昏天暗地了，哦。禅宗会有非常好听的话出来，你的六根门头是什么啊？不是昏天暗地，是什么？对，这个时候你就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因为你外不取相嘛，片叶不沾身嘛，是不是？片叶不沾身，可是你百花看到了吗？清清楚楚啊，明明白白啊，这么漂亮的百花，这么庄严的美丽，你为什么要放掉啊？所以所谓的出离，不是去一个山洞躲起来哦，不是去一个什么什么这种森林里头去躲起来哦，我好清净哦，我外不取相了，我内不动心了，然后一下山就开始，师父问那个小徒弟，老虎最美丽，这样知道吗？好，所谓嘿，不迷，你不和无明相应啊、哦，六根门头上面就是处，在处三合根对境升起事，就是心升起来了啊、哦。这个时候，你的心升起来的时候，都是明相应，这个叫做不迷，不迷才能够外不取相，内不动心。这个时候就那且常在定，那个定就没有出入了。否则我们偶尔啊，有一点点涅槃寂静的感觉了。你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哦，坐在这边，你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啊、哦，都没有电话。你在家里头讲，我打坐的话，把电话拔掉，要不然你试试看。你自己还觉得你蛮外不取相，内不动心，蛮定的。电话一响，哦、所有的定境定功都不见了，对不对？一个电话你就不行了，你试试看。一声也许可以，两声也许可以，三声就已经靠不住了。到电话十声还在响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人能够不起坐了，对吗？好、哦，你知道、哦，所以人生还是很奇怪，真的很奇怪哎。平常外面不管多吵哈、哦，他要吵到一个程度，要大声到一个程度，我们才会觉得吵。可是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在打坐，你在一个人家替你护法护得好好的，很安静很安静，很舒服哦，冷气开着，冷气开着，当然门窗紧闭嘛，哈，很安静很安静的环境底下，旁边哈一个人走过去，那个衣衫呢飘动的声音都会打扰你，奇怪吧，这种声音啊，人家从旁边走过，衣衫飘动的声音。平常你一定听不到的，一定听不到的，在那么安静的情况底下，连这个衣衫飘动的声音哦，你都觉得被打扰哦，你都觉得，嘿，啪啪照打搅我、哦，或者是旁边稍微有一个人，他的东西掉到地上， 哦，有一个声音出来，他就会打扰你一下哦。像这个样子，你自己想想看啦，你自己想想看啦，还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差得太远了吧？连这样的声音都会，你都会取向动心，所以不是那样子啊。人家这样子护法护得好好的哈、哦，坐在那个地方哈、哦，你觉得你有功夫哦？不是那样子，可是那个样子啊、哦，从安安静静的，从静中哦，从静中哈、哦、去练功夫，倒是绝对必要、非常重要的事。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有那么好的、那么大的福报哈、哦，有人给我们那么好的、那么好的环境哦。给我们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珍惜、感恩那个环境，让你可以一点都不受打扰的思维法义，好好的思维法义，让那个法义啊牢牢的可以住在心上，那个是很有帮助的。你说你现在连这个功夫都没有，就是心上面什么都没有啊，空空荡荡的哈，没有你的心上面生不起来一句法义。什么都记不住了，哇、哦，我忘了。假如是这个样子，你假如心里头一句法义都没有啊，哈、哦，你还想要到外面在洞中啊去正见，有正见，然后正念住心哈、哦，对境的时候法义升起，那就有点啊，有点说远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哦，你一定要先下一点功夫，让自己好好的。真的是法义要先熟了以后的禅，在禅修的时候，禅修最主要是思维修了，不是要你空空的在这边住空啊，不是这个样子，要思维法义啊，思维修，这样子好吗？好，涅槃寂静，我们还剩下一个法印，请翻开第十一页。可是涅槃寂静哈，也不是那么遥远到。你非要全部离垢清净了以后，你才能够证到那个境界，那个涅槃寂静，倒也不是，哈，不是。其实我们当下就可以感受到一点涅槃寂静，哈，请看第四个依时相应。好，翻开了没有？在第十一页。好，依时相应啊，说什么啊？依时相应。即诸法圆满真实的离体，这个离体哈，真正这个离体哈，讲到这个离体啊，它是离缘权，它是绝对带的，它是远离一切的无相之相啊。假如这样就糟糕了，那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到这个离体了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依着缘权，我们还是一样哦，是要借着名言相，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都是在借着名言，然后去了解，我们试着去了解啊，什么是这个实相，对不对？假如完全离了缘权哈、哦，这个离缘权是那个就是，果从果地讲的啊、哦，就是正悟的那个境界是离缘权的。可是我们现在还是一定要借着缘权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嘛，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离缘权，什么绝对带，什么什么远离一切无相之相。假如是这样子，那完了，我们都不要修行了，不可能修行了哦，懂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现在这个东西看不懂，是因为它讲的是一个，就是那个本质啦。我们不是说一切法的本质是因缘聚集的和吗？一落到因缘聚集的和就已经是有为法了嘛。而真的离体这个诸法实相是无为法，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了哈。无为法这个离体哈，还记得吗？在《白法明门论》里头讲，它是事所显示，是要借着前面四个有为法来显示无为法。不是单独有一个无为法，为什么？因为真的无为法，它是离缘权绝对带，它是远离一切的无相之相。可是我们现在在学无为啊，我们现在学无为还是借着缘权，这样懂不懂啊？我们说哈、哦，你要捕鱼的话，你要有个什么什么渔网嘛，所以人家说你捕鱼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家说叫做 要借权才能得鱼，对不对？要借着那个工具，那个鱼篓子、渔网或者是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得到鱼。可是你要的是鱼，不是这个渔网，不是这个篓子、鱼篓，不是它。所以你假如得到鱼的话，得到就是得到，对不对？不需要，你不需要，这个鱼篓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说指月标，你要看到月亮，月亮就在那个地方，真理实相就在那个地方。我不能帮你看，我也不能保证你一定看得到。我只能够做到什么？用手指头指月亮，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也许你还是看不到。月亮那么大，大大一个满月，也许你一定看得到了。没有人看不到。可是我跟你讲哈，我真的就是这样子。我去跟人家看鸟，看鸟。我们中央银行有那个赏鸟社，哦，我花了9000块钱，你知道吗？好贵哦，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望远镜，非常好，非常好，名牌的，非常好的望远镜。我以为望远镜越好，我就看得越清楚。我以为哈，所以买了一个很好的望远镜，就跟人家去看鸟。可是很奇怪，我怎么看都看不到。人家说在那里，在那里，我拿着我最好的望远镜，怎么看都看不到。当那个鸟哈躲在那个树叶里头的时候，你只能够看到那个树叶在动，你就是看不到那个鸟。那个鸟很小，哎，很漂亮的鸟，但是它很小，它在树叶里头又跟树叶差不多颜色，你就是看不到。人家一直说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你那个9000块的望远镜看着都看不到。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看得到，就是请人家那个就是那个赏鸟社的那些社员哈，架起他们的那个所谓大炮，好大一只，帮你定住啊，不需要你找，他帮你定好，定在那个，还要拜托那个鸟，拜托你千万不要动位置哈，他帮你定住，你去看你才看得到。你自己人家已经跟你讲了，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你都看不到。你看你最好的望远镜还是看不到。所以不管怎么样子讲，只要是一言的，都是这个指月的指头而已啊。你只能够顺着这个指头去看，还不见得看得到哈。可是你到底有没有看到啊？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只有你知道。像我现在喝一杯水，我说这个水是温的，请问你什么叫做温的啊？不管你怎么想象，你想的跟我在表达的，我在想的都不一样。除非你喝一口，你喝一口还是不一样，你心里头感觉跟我喝下去感觉还是不一样。真的没有办法，每一个人哈，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是一样，你触对的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里头的，这个才是亲所缘缘，这个才是亲所缘缘，眼耳鼻舌身所对都是一样，这个才是亲所缘缘。假如是这个的话，到亲所缘缘，你这个的话哈，你不加上你这些自己增加，自己增增减减哈，自己只见到我执法执，然后就不见二空真如，那个我空法空。假如你不是这种情形，只见我执法执，也不见了我空法空。假如不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你就是见到了我空法空，二空真如，这样懂吗？这样懂吗？那其实哈，二空是真理实相，它是一切法的本质性。那个你见到的那个和的那个已经有生了，已经是原生法了，它已经是有生了，已经有生了。那个法的本质性就是和，这样懂吗？可是它的究竟本质性是什么啊？我空法空，是那个空性，它是一体两面的。以前呢，廖老师在教我这个的时候哈，他怎么教我，你知道吗？他教我是一对一在教的，他教我白法明门论是他对我一个人对一个人一对一在教的。他在教我这个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哈，他说，比如说，他问我最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看电影，我非常喜欢看电影。好，他说你去看电影哈，你去看电影，电影就是已经开场了，你进去坐下来就看啦，对不对？你就看。你就这样子坐下来看， 哦，你就是你眼睛所对的哈，你的那个现前境界哈，就是那个荧幕上面的爱恨情仇，对不对？哦，让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或者是、啊、很高兴笑得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很高兴啊，就你的那个是你的心相嘛，你心里很高兴你就笑嘛。真的，他说到你哪一件心事了？也许是伤心的心事、啊，你就哭了嘛，对不对？他在演故事啊，他只是故事哈、啊，可是对你来说呢，都是很真实的、啊，要不然你哭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别人在演戏啊，你自己呢，很真实的在感受，所以你就哭，你就要不就是哭，要不就是笑啊，在三业造作。好，你在这个地方随着人家的那个故事的情节哈，啊，是。人家说人家的故事，你自己呢？你自己其实在演自己的，你也是自己在演自己的，就演你自己的哈。他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生出感受的时候，又哭又笑的时候，你的眼睛里头有看到荧幕后面的那个白幕吗？那个白的布幕，白幕吗？有谁看到了吗？假如你。人家电影在演，你看到那个白幕，你就什么都不会看到嘛，你就不可能又哭又笑，升起感受嘛。而且就算是你觉得很没有趣，你也只会打瞌睡，你也不会看到白幕。哪有人看到白幕？没有一个天下人看得到的啦。懂我的意思吗？像我们这种傻瓜，是不是傻瓜？看戏的是傻子，对不对？好，像我们这种傻瓜就在那边哭哭啼啼啊，或者是笑得跟疯子一样啊，等等的。我们在这边爱恨情仇。比有的人啦，哈，他比较，他在看戏的时候，当然除了看情节以外了，有的人呢，他会看哦，这是什么角度取景，哦，真是高明啊！你自己去看同样的风景，你就看不到那么美妙、那么美丽的风景，取的角度不同，对吗？有的人呢，尤其是会照相的人呐，哈，他就会怎么样，看到那个光线、那个光影的变化。你知道摄影的人呢、啊，都是在那边等，等，等，他可能等了3个钟头、6个钟头，他才取那个景下来，那是最美丽的光影的变化，哇，这是真是美丽啊！所以你会那么享受，是因为真的他取的是最好的景。好，你也许有过一点这个，就是你自己也有过这个专业知识啦，哈，技巧啦，或者是。学过啊，等等，你会看到一般人除了爱恨情仇以外啊，没有的东西，你会看到这些摄影的技巧啊，好，他取景的技巧啊，还有非常非常美丽的，比如说音乐都会有主题曲啊，有没有？有的甚至于是舞蹈啊，其他很多很多啦，还有非常了不起的，我的老天爷，那个编剧的功力呀、啊，他怎么有办法让你哭，让你笑？嗯，他怎么可以这样子主宰你的情绪呢？他怎么有这个功力呢？那个演员为什么他演得那么好呢？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挑动你的感受呢？有没有？有没有这些编剧啊、导演啊、这个演员呐、啊，哦，他们的那些表演，你可能会看得到，会赞叹这些东西啊，就是你除了看爱恨情仇以外啦，哦，可能看得到，可能看不到的，是不是这样？我们顶多就是这样了，还有什么？没有了。你曾经一次吗？虽然我已经看了几十年的电影了，我以前念台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大旁边最先是有那个新叫做什么？叫什么？新东南亚，东南亚对不对？然后后来有这边有大世纪了哈，那这两家戏院现在都还在。我以前哈，以前电影很票是，我以前看电影的时候，电影票一张10块钱。我情愿，我那个时候的生活费也是一天10块钱。我情愿不吃饭饿肚子，我也要一天一天省个1块，省个2块，省下来要去看电影。我非常爱看电影。好，我从小大念大一开始就跑去看电影，好，真的用跑的耶？为什么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宿舍会关门，现在的人好幸福哦，刷卡就进去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宿舍会关门，你晚回来了， 你就进不去，你进不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教官哀求他帮你开门，然后你就会挨骂，你就会被骂。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看完电影啊，就最后一场他跑得跟疯子一样的跑回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十几岁你知道吗，就看电影看到现在五十八九岁，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还没有看到白目。我从来不曾看电影的时候一念心升起说有白目在，到现在都没有。廖老师就问我这一件事情，你曾经看过白目吗？我才恍然有这一件事情。对呀，假如没有那个白目，你看什么爱恨情仇啊？你的电影在哪里呀？懂我的意思吗？懂我的意思吗？可是懂吗？有一点感觉哈。可是任何时候电影都是，你看的电影哈，都是在白幕上面放映的嘛，在那个上面演的嘛，未曾离过嘛，这样懂不懂？那个时候廖老师教我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关系就是这样教的，善巧吧，啊，了不起吧，大老师，他实在很会教，他那时候就是这样教我的，哈，有为法和无为法的关系其实是不离的，他不是他那个白幕，当然不是那个电影情节嘛。对不对？对吗？可是他不是他，他也不离开他。你一定要及他，在他上面你才会看到啊！你一定要在白幕上，你一定要有一个白幕才会升起。好，那个无为法是体，就是像那个白幕了，是体。你一定要从这个体空性的体上面，才能够生出一切法。这两个是一体两面，从来不曾分离过，只是我们有眼不见，每天在上面爱恨情仇有眼不见，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有一点点懂吗？哦，好，有为法和无为法其实是这样子，它其实是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即离那个关系，它不异不异那个关系啊，哦，你稍微去体会一下啊，哦，请接着看。如来说空性，说无我，说真如，说法性，说实际，说中道，说圣义谛等等，名相虽异，但无非是显示这诸法一味的实相。实相离言无二义，只要有言说都非究竟。然而不假借着言说，又如何令众生误入呢？故以一实相为一，如来随顺众生根器，演出无量教法。这就到别教了，我们学的是藏教没有错啦，但是你假如懂，其实它是，你假如真的懂的话，我跟你讲，当体即空，你就已经没有系缚了啦，那就是通教。那现在这样子，众生根器不同，如来又演出无量教法，那就是别教。好，都是借方便引导众生，一切皆为遣除众生的颠倒妄执，这样好不好？好，这就是一时相应哦。三法印是三乘共法，绝对不是只属于小乘的观理，因为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误会，以为哦，我们大乘了不起，是一时相应。这个三法印或者四法印是小乘的，是小乘的人，那个比较小的根基的人，小乘不是这个意思。好，是那样，藏教学这个生灭四谛啊，这个详详细细跟你讲生灭法，用这个非常一个善巧的方法跟你详详细细的说，这个是藏教，这是下根的人才学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算人家说是这个意思，真的也无妨，他说他的根本无所谓，懂吗？哈，因为我跟你讲哈，你碰到一切境界哈，只有三种结果哈。好，就是人家不管讲什么话哈，他只有三种话，你不要管他的内容了，归纳起来只有三种话，就是第一个，他说你不好，或者他说你不对了，反正就是他否定你就对了，就是这个意思啦。第二种情况就是他说你对，或者他说你好，就是他很赞同你了，就是这个意思啦。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不在乎。随便你说什么都行了，随便你了，青菜了，是不是这样？只有这三种情况，会有第四种吗？没有，他不是同意你，他就是反对你，要不然他无所谓，他觉得无所谓，随便你怎样，随你的便，是不是只有这三种情况？ 好话坏话只有这三种话。好，假如人家是说你好，我跟你说，以他的立场来说，他一定是对的，他一定有他的因缘果建立了，他一定是对的，他一定是对的。即使他讲的你一听就知道是唯心之论，他会讲唯心之论也有他的道理，懂吗？他可能巴结你奉承你，他对你有所求，不知道，可是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啦。以他的立场来看，他一定是对的。他假如说你不好，他是对的，同样的，他说你好，他也是对的。他假如说哎，随便你啦，他还是对的。所以任何情况底下他都是对的， 懂吗？你自己要说你好你就高兴死了，说你不好你就生气，你就生气，你的嗔心就起来了。这个表示什么？你在八风，你被八风在吹，在吹，在吹，哦，飘飘摇摇，动得很厉害，哦，跟刚才讲的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差得很远，是这样子。可是你要真的知道，以任何人他会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他都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啦，都有他自己的，都是一个因缘果建立啦。假如是这样子讲的，我跟你讲都是对的啦，不用，你不用去那么多，你不用在那个上面生出那么多的分别心来真的是蛮浪费时间，赶快回来把三法印结束啊。三法印是三乘共法，绝对不是小乘的观力，我们不要随便去说人家小乘。比较好一点的讲法，说不定是用你说人家是原始佛教，这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讲法了或者是怎么样讲而是这个是三乘人我们三乘人三乘共修的法门。三法印呢，它只是依着一实相印的三方面去分别予以观修解释，故三法印与一实相印并不相违，好不好？好，这很，也许有的人会这样分别，所以特别做一个加注。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到这边为止。